那一样哈、哦，它就是有分为哈、哦、是，好、哦，就是呢是的部分呢，就是将错误的见解认为呢确实有它的道理跟意义，那就是邪见。确实这是一种决定的一种看法哈、哦，这个叫做见嘛哈、哦。我们常说见地，见地，这个地就是有坚固的意思。那决定性的这种看法，它是叫做见嘛哈、哦。那意乐呢，就分成想、烦恼跟等起三者来讨论、哦、那想呢，就是对于因为邪见而起诽谤的这个内容呢，当作真实的来想；那烦恼呢，就是邪见起邪见时候他的心态呢，是跟贪嗔痴三毒的哪一个相应、哦、那等起呢，就是心里呢升起想要诽谤的这个预想、哦、这样的一种这一种这个欲念。那加行呢，就是将心里所起的邪见啊，加以毁谤，就是采取行动了哈、哦，采取行动。那毁谤呢？毁谤它的内容分为四类哈、哦，第一个是谤因啊、哦，第二个是谤果、哦，那第三是谤作用啊、哦，那第四个是谤有事。这个有就是说有这个能够成圣成佛这样的一个事啊。哦，那为什么以这四类作为邪见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呢，在一切的邪见中呢，这四类呢最为凸显、最为严重。那能够呢断一切的善根啊，它属于断灭见，所以邪见以这四类为主。所以它这边这个以断灭见来讲哈，因为我们所谓的断灭见，它就是它这个不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嘛，哦，就是人死如灯灭嘛，没有这个前世啊、来生啊，它会使令我们断一切的善根哦。因为过去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印度啊，有很多这个修行禅定的人哦，修行者，那呢他们在这个有一些呢哈、哦，就曾经有人在这个定中啊哦，就见到说这个生前呢，就是这个做很多布施的这个大善人啊，他往生之后呢，他居然生在这个非常下贱贫穷的人家哦。那因为呢哦，就是没有正知见的关系哦，没有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根据他所看到的现象呢，他就理解说呢，没有说所谓的善恶因果这件事情，那这样子去宣扬乃至教导的他的这个学生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把这样的一个断灭见呢哈，就是变成一种这个一种主张啊，就是不需要断恶修善嘛，因为你看这个做这么多善事啊，做这么多布施，这样的一个大善人，他死后居然是生到这个最贫穷的人家，那等于是没有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个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人们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要断恶修善。哦，所以为什么说他会断灭一切的善根？哦，他不知道断恶修善，他甚至连这个三善道，连人生都得不到，他如何来修行呢？他生生世世只能在这个恶趣里面不断的轮转啊！哦，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边呢，就用这个断灭见来讲哦。那我们翻过来102页，诽谤果。就是因为没有善恶行的因呢，所以就没有所谓由善恶行所生的果报哦。因为前面他就是不承认有这个善恶的这个因嘛哦，所以也不会有善恶这个善恶行所生的果报。我们说因哦，做善做恶是因，那这个苦报跟乐报哦，苦的果报跟乐的果报呢哦，它是这个善恶的这个结果哦。那诽谤作用呢，就分为三个哦。第一个是否认有此种的父亲和此种的母亲呢，来延续生命。那就是说呢，哦，就是胎儿呢，不是由这个父精母血还有中阴身呢的这个神识呢三元合而成哦。因为像在过去这个婆罗门教，他就是认为说人这个是不是父精母血这个三元合合，还有这个中阴身嘛，哈，三元合合是认为是说就是，这个大自在天呐、啊，哦，梵天所生的，那它分为不同的这个种性嘛，四种种性嘛，哈，在印度的社会，它就是说这个是天呐、啊、所生的哦。 那第二呢，是否认有这个前世跟后世相续的作用，也就是说呢，也没有什么过去生，也没有来生，哈，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断灭见他基本主张嘛，哈。那第三呢，是否认有终有受生的作用，也就是呢，没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四种受生的方式，哦。那以上呢三种诽谤的作用呢，主要呢是诽谤在生死流转当中呢三世因果的关系。那外道呢，他波无因果，就说呢一切的善恶果报呢都是上帝啊、大自在天等等的旨意啊，哦。那这个不是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那生命的形成呢是上帝所创造的嘛，哦。或者是这个无因生，哦，不是由善恶的业力，而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流转，哦，所以我们说其他宗教的这个信仰，他们会说，比如说他这个碰到，哦，吉祥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是上帝的恩赐，哦，对我的这一种加，就是说加恩呐，啊，哦，加恩。那如果说呢，碰到这一个不顺心的事情，乃至呢很多的这一个灾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啊，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哦，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像就是跟这个佛法这个善恶因果，它不是因为我在做善来的，也不是因为我做恶来的，而是说看上帝要给我恩赐还是要给我旨意而来的，全部就是由上帝做主，所以我们只要臣服就好了，哦，它必定呢有它的这个意思在。那对于生命的形成啊，我们都知道嘛，哦，就是说他说是亚当啊又夏娃，哦，然后在伊甸园里面后来又被赶出来啊，就是他是上帝所创造的，那这个夏娃又是这个亚当的一根肋骨所这个创造的，所以呢就是都是创造论，哦，这个是创造论，或者这个无因生呢，就是说他不是有特别什么原因，他就是不用说什么啊什么因缘和合啊，好，这个是无因生的主张。那也有一些主张呢，他就是认为说，哎呀，这个生死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认为这个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它是自然有的，哦，也不是什么因果，哦，就是本来就是会这样子，哦，有一些他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其他这个宗教啊讲的，哦，其他的这个信仰，哦，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这个印度，它所谓的就是96种外道，哦，我们可想而知，就是等于96种不同的学说在诠释生命的这个道理，哦，所以它非常的这个细，但是都没有一个趋向解脱的，真正的让我们这个能够解脱生死、解脱这个轮回的，哦，就是一直到这个佛陀呢，他呢发现了他觉悟者，他不是创造者，他也不是开创者，他觉悟到这个世间啊，真正解脱的啊，哦，生命的这个真正的这一个实相啊，哦，才呢，使令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弟子啊，能够解脱生死啊，哦，谤时有事。诽谤时有事呢，就是否认有阿罗汉等圣果可证，哦，那这一种呢是诽谤生死还灭时呢所得真实的果报，哦，不相信能够证圣果，因为外道所修得的就是永远是上帝的子民嘛，或者是大自在天的眷属，是不能够证到什么圣果，就是我们说我们像我们佛弟子学佛就是要成佛嘛，要成佛成菩萨，可是这个外道呢，他永远还是就是说，他永远是要臣服于，就是他不能够成为上帝，因为上帝他是独一无二万有的嘛，哦，他只能成为他底下的这个，就是他的子民，哦，所以这个观念上他没有说什么成圣的，哦，他像我们说这个，有一些像比如说基督的这个信仰，哦，他们就是讲的是。最后的审判嘛，哦，最后呢，哦，就是所有的已经过去的或者是在世的人，他都要在接受最后的审判，过去的人也都要从坟墓中啊再醒过来，哦，那到时候呢审判的结果看你是要上天堂或者是地狱，哦，就是依据我们的这个也是照这个你的这个善行恶行，但是他不是照因果，而是这个上帝的审判，哦，那有一些的 他们的这个学说呢，就是认为说人啊死后还是为人啊，猪死后还是为猪啊，没有所谓的这个往上升或往下堕，或者是这个生命形态的转换。可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讲啊，说生命它是会转换的，它有这个六道它不同的相貌嘛，就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一世是人，下一世不一见的是人啊、哦、那我们上一次也可能是畜生道来的或恶鬼道来的、哦、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一种形象他是会转变的、哦、这也是跟这个其他宗教不一样、哦、那或者是说像那个古埃及他们有这个木乃伊啊，他这个木乃伊就是为了说以后还可以再活过来，再继续的这个活嘛、哦、所以这些观念啊、哦、都是跟这个佛法呢就是不同的哈，它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其实不是那么就近的哈，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哈，这个转凡入圣的。那第四呢是就近哈，就是完成了这个诽谤哈，完成诽谤。我们说这个趋吉避凶啊，趋吉避凶其实就是真正的能够趋吉避凶的方法，就是要断恶修善嘛，哦，要断恶修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正确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正确的断恶修善、哦、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呢、哦、我们希望呢、哦、要这个加强因果的教育、哦、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不懂得的话、哦、不懂得的话，我们常常呢、哦、在造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等到这个苦报来临的时候呢、哦、就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这么苦啊、哦、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这么这个，甚至会有一些这个埋怨天、哦、这个苍天、哦、这怨天尤人啊、哦、这些指天骂地的这些事情。那其实呢、哦、我们学习佛法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看哦，过去在佛陀的时代、哦、在佛陀出生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修行人了，可是大家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解脱生死的这一个方法，也没有认识到真正的这一种生命的实相的真理、哦、这96种外道，你说每一个外道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外道呢？他都是有他的老师存在的嘛。那他老师呢，他这个老师他都肯定他都有一套他的学说，他的理解。如果我们今天不学习佛法的话，你看这些96种外道、哦、他呢、哦、就是人家有修行啊，禅修有功夫，乃至于都有这个我们刚才讲说在定中都可以观察到说这个人的生死，因为他在定中他可能他都成就了这种五种神通都有可能。可是如果你没有正知见，你没有对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佛法的这一种真正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真正的道理了解的时候，你就是会错解，你即使看到种种的现象你还是会错解，然后你错解之后你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哦、不但自己呢、哦、一直可能不止这一生这一世，可能生生世世呢流转多生以来都是错误的观念，然后呢可能你也去给别人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常常在说我们这学习佛法、哦、我们要学了、哦、才发言，千万不要忘发言、哦、也不是说叫大家都不敢讲话，而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啊佛教徒之间彼此会相互的批评、哦、那甚至不懂得，我们还不认识不到人家什么宗什么什么派的，那我们就先批评、哦、就人云亦云的批评，可是我们愿意去包容其他的宗教，但是我们在还没有认识我们自己这个自己其他宗派之前，我们就先批评，这非常的不好，因为这样子是障碍了自己、未来这个学习的这个因缘，而且也是等于是一种破法的一种行为、因为我们在还没有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去批评这些法，这些不管他哪一宗哪一派，他是佛所说的嘛，他是佛所说，你我们不是尊佛为师吗？为什么他今天只是跟我不同的这个就是不同的修行法门，我们就不能包容了、哦、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啊，世间啊很多的所谓的心灵的啊、哦、諮商的啊、哦、课程啊活动啊，他们也不是不好，都是好的，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些方便善巧的法门，可是我们要掌握根本、 长到根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正确的断恶修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因是果。不然呢，我们常常我们可能我们学习一点点，然后其他的呢，因为我们去操作的时候，我们学习的很不全面，然后也不够这个，也不够多，然后我们去操作的结果之后呢，我们学习的一点点，然后操作了之后，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是我们自己的体会的东西多，拿一点点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理解，然后去用自己的体会来诠释这个东西，这样讲比较抽象。我讲一个，因为本来是要讲到后面才讲，但是这个因为时间快到呢，我觉得还是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布施的观念来讲好了。我们常常在佛法里面讲啊，因为我们在家生活，我们还是有生计的问题嘛。有些人他甚至像现在经济不是很好嘛，有些人很好，有些人很多人还是生活很过不去嘛。那我们说布施，财布施得财富，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生活上有所需要，我需要用钱，那我就是因为学习佛法之后，我知道说，不是我想方设法的啦，甚至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这个钱，我应该是用这个财布施得财富这样的一个理解。可是如果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佛法所有它叫我们布施，叫我们持戒，它要符合你内在的心型，要相应。不然如果说我今天做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我今天是一个自由业者，我做任何的工作的时候，我秉持着说财布施得财富，所以我财布施从头到尾所做的心里就是要得财富，那跟我们布施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布施它是要你施出去，它是要训练我们的舍心，要使令我们无贪，但是呢在开始接引就是一些就是说新加入的人，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生活上可能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方便的，可是它一定是要跟我们的这个心型要相应。不然我们可能就是我今天觉得说，哎，人家说这个佛法很好，你要什么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所以你要钱要财有财，要什么有什么，所以我就试看看，我今天布施100万，哎，我真的这个业绩有冲上去，然后再布施200万，再布施300万。可是你从头到尾这个布施的过程串习的都是贪心，完全跟我们这个布施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其实佛法它很重视的，我们在学习这个上面啊，就是说要比较完整一点，要多学习，多认识，多了解。其实我们从学习一年两年，我就觉得哎，出家了5年了，哇，好久了。可是你到1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在多少年，如果没有深入经藏，你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你会一直发现自己的错事。原来我这个过去的10年很多的那些观念是错误的，然后这个做法也是错误，因为我们在这个最主要就是还没有开悟嘛，没有开悟，所以需要依照佛的，因为开悟之后跟佛一样啦，就是至少就是他见到这个空性，他可以从心性上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可是我们一般就是凡夫众生，你要学习佛法那我们才不会说，哎，我们说大家都是从布施开始，可是我们的布施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得的时候，跟布施的这个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学习佛法很重要，就是为了要建立正知见，为了要建立正知见。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这个灾难啊，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净空老法师嘛，他早就多少年来就一直在呼吁大家啦，赶快的大家要断恶修善。这几年来就是这个好几个这个道场都在办那个700场的30信念法会这个是非常大的发心啊。你说700场怎么办，就是每天都30信念就是有道场愿意这样做其实世界上的这个天灾所谓的这些天灾人祸，我们就是仔细说起来，我们就是人人有责不是说在哪一个国家才是他家的事情，我只要看看他那个辐射层什么时候最好不要东 风最好吹向那一边，不要吹向这边，不是这样子，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的灾难跟我们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修行的好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从我们的心念上面去断恶修善，我们真正的回头的时候，你世界上多一个善人就少一个灾难啊。哦，所以其实像这个净空老法师他这么样的一个大德，他都讲说有这些灾难他都是忏悔他自己，因为他做的不够好，使令这个世间有这样的灾难。这不是讲大话，这不是自负，这就是他从他内心的这种自我，就是这种菩萨的心肠里面的这种悲切的心啊。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的就是会希望说，我们包括尤其从我们自己做起，真的要赶快回头，真正的断恶修善。哦，真正的断恶修善，这个才是趋吉避凶的最上法门。哦，而不是说我们去做很多的，以前讲这个环保要救地球，其实你看我们佛教界的大德就讲了，哦，这些法师，哦，老和尚就讲，你真正的环保要心灵环保嘛。你要从心里清净了，这个世间才能够真正的清净。如果我们心里不清净的时候，我们等于是说这边造恶，那边又去说好像挖东墙补西墙，它没有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哦，所以其实我们刚好现在为什么这个身心因果它特别，哦，上师他把它分出来，哦，他其实他也在这个下士道里面特别把它分出来，这业果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反复的学习，哦，要不厌其烦的学习。我常常碰到啊，以前我们有时候在道场啊会办这个戒会啊，传戒啊，传戒，然后传戒完了哈，五戒菩萨戒，然后这些这个戒子就要求说，哎呀，我们要学戒哈。通常要求要学戒的都是这个菩萨戒的戒子，通常这个五戒的戒子不会要求要学戒，他们顶多会说，诶，师父半个月要诵戒，那我们也要半个月诵戒。因为很多人你知道，你跟他讲说，诶，我们这个学受完戒之后我们要学戒，他就说，哎，我都知道啊，那个这么简单，我知道，他只是不敢讲这么简单而已，这杀盗淫妄那这个谁不知道，酒就不能喝嘛，哦，那喝一口串一次，有时候真的不行的时候，这个是在那个师父都讲过。可是戒他有这个细微之相，我们不知道啊。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学习，他真的不愿意学习，他听了就觉得老烦的，很烦。所以之前我们在基金会也有这个师兄，就是我们这边工作，在这边常常来这边学习的师兄就讲说，哎呀，那个像有时候这个戒律的课他非常难开，因为大家没兴趣啊。我觉得这种东西蛮严谨刻板的，哦，没什么这个欢喜心，哦，其实是蛮可惜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哦，真的我们要学习，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对错啊。其实在这种这样的一个这个时代里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种自我要求，我刚刚讲说为什么要不断反复的这个学习这个因果，自己呢常常要多读一些因果的书。我们之前在这个课本都有讲到说要反复的读这个经藏里面有关这个因果的这个故事，哦，这因果的这个经典，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呢，哦，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多这个因果的这些记录啊，哦，有一些这些书我们要多看多看，然后让自己对这种因果的观念呢，哦，非常的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一次，哦，那个觉悟不到位，哦，听一次不会懂，然后听两次听三次的时候才发现到，啊，原来是这样子，哦，哦，就是其实我过去都听过，但是在那个时间不到的时候，我那个脑筋就没有这样开，哦，就是觉悟不到位。所以你多听多听多听多听的时候，慢慢建立起真正的这个因果的这种正知见的时候，才能够正确的断恶修善。这个正确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哦，所以那我最近啊这一阵子哈，几个月以来，就是也常常就是有看到，因为基金会上面有很多这个大陆它有这个传统文化的沿袭的一些报告啊，那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说 这些研习报告啊，就是大家呢，就是把自己啊学习的心得，然后过去的这个过失啊，就把它发露出来啊，那就特别觉得说，哎呀，我们其实就是要在反复的这个学习里面，然后就慢慢就是能够有一个这个真的一个悟处啊，真的能够这个说这个断恶修善，才能够真正做得好啊，不然实在是。学了半天我们还是一直造业，然后看到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其实心里紧张又很慌张、哦、然后想到的不是说要赶快断恶修善，还是急着去张罗说去我是不是去弄个什么，然后到时候要躲在哪里啦、哦、点片啊什么的啦、哦、其实这也都是需要，但是可能还不是这个根本需要的东西、哦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欸，他贪嗔痴他是妄心所发起的，因为有这个虚妄的心才会发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是他对治是一种方法，然后观察他的生命也是一个方法，因为你看着他迟早会消失的。对对，那个半月是诵戒本，然后那个是研习的，那一本是研习的，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戒本，其实我们半月诵戒，因为你们在戒场和尚应该都有讲嘛，哦，就是说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抑制我们所受的戒，使定不会这个违放嘛，好、哦，所以就是半月就是让我们提这个念，但是我们要就是行持的比较细微的时候，就是势必要学戒哦，要学的时候就是用你那一本，那你那一本你可以每天研读一点哦，研读一点，那你研读多一点理解，你在这个行持上面呢，你自然呢就可以细腻一点，然后比较清楚。但是你半月的时候还是要送那一本，好、哦，就是那个戒本。那你戒本其实刚开始送的时候都会肯定嘛，不熟悉的时候一定是可能刚开始可能一个钟头，然后后来可能就40分钟、30分钟，然后几乎到最后会背下来了。它的重点就是要我们那个意念，我们的戒，那这样子才不会违反。那至于说你天天送不到那里，那个压力太大了，因为这个你等于是把他的这个住宿全部就是那一本要求自己每天送这个，其实静下心来研读会比较可能会看看您的状况啦，但是就是说送戒跟研戒你可能还是要把它区分一下。对对，然后那一本的话，如果说像和尚他们都有时候他们会有这个上课有讲解嘛，有 MP3 什么的话，他们有的话可以请来听，因为你听在听的时候啊，那个理解更好，因为毕竟这个都还是古人写的嘛，
是
而不是现代人写的，我们有时候自己看还是会有各个深色的地方，然后不理解的地方还是会有，那经过这些律师他一讲，哇，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清楚，而且他们会有一些补充，然后会讲一个这个前因后果，为什么这个是这么讲，那之前是怎么样，那后面是怎么样，那可能你看他这个著述他没办法交代这么多，他可能一句话就带过了哦，所以这个有机会就是说要听啊，学界就是有听这些大德来讲会进步更快。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